啊，我们来看那个教会历史啊。好，我们上次讲到说，这个加尔文派后来他会往这个好几个国家去发挥他的这个影响力啊。其中一个很重要一个地方是苏格兰啊，所以苏格兰那个地方呢，是加尔文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啊。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呢，是讲到法国啊。法国呢，加尔文派到了法国。叫做毕格诺派，哈，不是叫做加尔文派。那为什么叫做毕格诺派呢？也现在很难考察了啊。那总而言之呢，这个加尔文派信徒啊，在法国就称为毕格诺派。那在1559年的时候，大概有40万信徒啊，1559年，那个差不多就是在法兰西斯二世过世那个时候啊。这个法兰西斯二世是谁？法兰西斯二世。他的太太就是苏格兰女王玛丽啊，这个苏格兰女王玛丽呢，就年纪很轻的时候就被许配给这个法兰西斯二世，所以她就住到法国去啊，在那边长大。然后等到后来法兰西斯二世呢就登基了，那所以这个苏格兰女王那个玛丽啊，她同时是女王，同时也是法国的王后啊，但这个婚姻维持很短，那个法兰西斯二世就过世了。那过世的时候，那时候就差不多1559年左右了。那时候，毕格诺派呢有40万的信徒啊。你看这边右边这个地图了哈，这右边这个紫色有很多箭头发出来，这个就是加尔文派啊，它的影响力影响到什么地方去啊？好，那在荷兰那个地方也是紫色的啊。那另外还有苏格兰也是，不过苏格兰没有秀出来。那另外在法国这边呢都是绿色，绿色是代表天主教啊。但是呢，它里头有很多这个三角形啊，黑色三角形。都是毕格诺派的这个信徒所分布的地方啊。好了，到1560年的时候，那时候就这个法兰西斯二世啊，他的弟弟就是叫做查理九世啊。因为法兰西斯二世过世的时候很年轻啊，他是非常年轻啊，所以那时候他没有小孩。那他的弟弟呢，查理九世就登基，那时候才不满11岁。所以那个朝政就由他的母亲啊，叫做麦地奇的凯瑟琳来掌控啊。好，那时候毕格诺派呢，就在这个法国就取得相当的政治势力啊。在1562年开始呢，就跟天主教发生几次的内战，因为那个时候国内啊有几个不同的派系啊。好，那这凯瑟琳呢，这个太后啊，她就担心毕格诺派的势力太大，会威胁到她这个儿子啊，叫做查理九世的王位啊。所以他就在1572年呢，策划了一场大屠杀啊。查理九世啊，年轻的时候，1572年的时候，那时候大概才 OK，加十二才23岁啊，23岁。那这个是麦地奇的凯瑟琳啊，这个很有权势的太后啊，所以他们就策划了一场大屠杀，主要是太后策划的，企图要消灭毕格诺派的所有信徒啊。OK。那一年呢的一个圣巴多罗买日啊，那个是纪念那个谁啊？那个是使徒，有个使徒叫做巴多罗买，对不对啊？所以那个天主教有很多节日啊，就是纪念各个不同的这个圣人啊。那这那天是圣巴多罗买日啊，那就有许多的毕格诺派跟天主教的这个贵族啊，都齐聚在巴黎参加一个婚礼。那个婚礼呢是。纳瓦尔王亨利啊，纳瓦尔巴黎在这啊，纳瓦尔在这边啊，在西班牙的北边，那边有个小小的王国叫纳瓦尔哈，他那个王侯叫亨利哈，跟查理九世的妹妹叫玛格丽特要结婚啊。那这个纳尔瓦王亨利呢，是一个毕格诺派的信徒，所以呢，很多那个毕格诺派人就很高兴啊，就到巴黎去参加这场盛大的婚礼啊。好了，那就8月24号啊，就是圣巴多罗买日啊。那时候教堂就钟声就响起啊，这响起就是一个暗号啊。那时候那些埋伏的人呢，就开始展开3天3夜的大屠杀。就在巴黎呢，有2000到8000个毕格诺派的信徒被杀啊，还包括那个妇人小孩啊。你看这个图啊，这图里面有些人是被杀哈，甚至也有说是一些小孩子、小婴孩，你看地上那个看起来。灰灰的那些，还远方啊，很多人呢就被杀哈， 然后有的被丢在河里面，对不对？好，所以呢，这是一场非常残忍的大屠杀，然后全国被杀的人数呢，就好几倍啊，比这个还要多上好几倍。那这个是后来啊，这个是人家后来画的了。这太后凯瑟琳啊，跟查理九世啊，就在巡视这个大屠杀的成果啊。那这场大屠杀啊，是被认为是16世纪最恶名昭彰的一场宗教屠杀啊，也是法国宗教战争的一个转捩点。更正教呢，丧失了大批的精英，幸存者呢，就趋向于极端啊。而且这场战争呢，让那些更正教徒呢，对天主教啊，更是仇视啊，认为说这个场战争完全暴露出天主教徒那种邪恶跟残忍的本质啊。所以这个等于是在他们当时这个社会上面留下一个很深的一个阴影啊。那后来经过很长时间的一段斗争啊，结果这个纳瓦尔王亨利啊，他居然在1594年的时候成为法国国王啊，就是亨利4世啊，因为那时候他在那场大屠杀当中啊，他就逃掉了啊，逃掉之后呢，那个他后来他等于是在这个国家里面，他们有几个有3个亨利啊，在那边斗争啊，有一个就是亨利3世，有一个是这个纳瓦尔的这个亨利，另外还有一个是天主教的一个贵族那个亨利啊，就是这3个亨利在那边斗啊。那后来另外那2个亨利，一个被暗杀，另外一个死掉了。那所以到最后他变成是唯一幸存的，所以他就变成法国的国王。好了，那为了要获得这个法国里面居大多数的这个天主教徒的接受呢？这个亨利他在即位之前呢，就宣布自己是天主教徒啊。好，但是呢，他并没有忘记他旧日的同道，就是那些日耳诺派的那些信徒啊。所以他就在1598年的时候就颁布了一个叫做《南特谕令》啊，就宣布赋予日耳诺派的人啊公民权，而且准许他们自由的举行崇拜啊。那可是呢，1610年，亨利就遇刺啊身亡，结果那个战争又在发动了啊。到了1629年呢，那时候日耳诺派在法国最后的一个据点就失陷了，因为那时候他们本来有安排一些堡垒啊，一些有城墙的那个城市给日耳诺派的人居住啊，就到了1629年的时候，最后一座就失陷了。结果那个这一派在法国的政治势力就完全崩溃，信徒呢就逃到其他的国家，还有新大陆去避难啊。好，所以法国到最后完全就是成为一个天主教的国家。这个加尔文的势力啊，在那边呢就从此就式微了啊，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好，那现在我们再看看德国这边哈。德国这边自从在1555年的时候就签订了一个奥斯堡合约，对不对哈？那时候签订这个合约之后呢，这个信义宗啊，就是路德宗啊，就取得一个合法的地位，所以那时候就有了一段和平的时日。可到了1618年呢，那时候天主教跟基督教之间又起了战争啊。那这个战争为期30年啊，这是一个30年的战争。经过这30年的恶战啊，这个人口德国人口从1500万人啊，减到500万人，哇！你看这个非常严重啊，这个每3个人就死掉2个啊，所以直到1648年呢才签订一个合约，这个合约叫做《韦斯巴里亚合约》啊。那这个合约签订之后呢，战争结束啊。那这个合约的内容跟奥斯堡合约类似啊，只是加上一点，对，在德国呢，对更正教的容忍，除了路德派之外，现在也包括加尔文派啊，这两派都在德国合法化了，各地的宗教呢也是看这个封侯的信仰而定。这个地方的封侯是信什么什么教，那个地方的合法宗教就是什么啊，这样子。好，那这个是你看这边有几个国家啊，有神圣罗马帝国、法国、西班牙、英国啊。那现在我们来看荷兰啊，荷兰在这儿啊，在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西北边这儿啊。那这个时候，它是属于西班牙所管辖哈。哎，那为什么荷兰跟西班牙是隔这么远？为什么中间隔个法国，荷兰会被西班牙管呢？OK，我们先看荷兰，它这个地方有一些特色哈。荷兰它对路德的思想啊反应很热烈哈。那伊拉斯姆在这个地方出生的， 瓦勒杜派、共同生活弟兄会，还有神秘主义、人文主义、门诺会、加尔文派，在这里都蓬勃发展。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开放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也有很多人在那边做生意，所以来来往往的人很多。那但是呢，现在它是被西班牙管，为什么？因为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是查理五世。查理五世我们应该有些印象啊，那时候跟马丁路德在那边对抗的就是这个查理五世，那在捉拿马丁路德。好，那他呢，他本来在做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之前，他本来是西班牙的国王，然后他又兼荷兰的领主，因为他这个人生下来他就是有各种不同的这个传承啊，所以他就继承了好多个地方的这个王位啊，所以他荷兰也是归他管，西班牙也是他的啊，现在又是德国啊，神圣罗马帝国。可到他1555年之后，他就退位了啊，就是签那个奥斯堡合约的那年，他就退位了。退位之后呢，就由他的儿子啊，腓力二世来继承西班牙王位啊。他腓力二世没有继承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王位，因为那个神圣罗马帝国那不是继承的，那是要用选的啊。但那个西班牙那边是继承的，所以他那个神圣罗马帝国那时候就选了别人做皇帝啊。但那个西班牙呢，还是世袭的啊，所以他就继承了西班牙的王位。同时呢，荷兰也继承了啊，所以他也同时统治荷兰啊。所以荷兰那时候是由西班牙国王来统治的。那腓力二世这个人呢，这个很能干啊，他知识有方，又勤俭俭任，意志坚决。他相信消灭抗议宗主义呢，是上帝委托给他的使命，他要尽力来完成这个使命啊。他一上任之后，他跟法国打了几次两次战争，结果都把法国给打败了，所以法国那时候呢都乖乖的啊，不敢这个造次啊，所以那时候全欧洲最强的国家就是西班牙啊。那他现在要对付这些异端啊，他就加强打击荷兰异端的这个力道啊。总计在查理五世啊跟腓力的统治之下，荷兰有18000多个信徒成为西班牙异教裁判所的牺牲者。在中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宗教裁判所，那时候专门是来捉拿那些异端，对不对？像那个什么瓦勒杜派啦，还有那个在法国那个叫什么，那个异端啊，那个现在突然一下想不起来。那这个那时候就特别在针对那个。那现在呢，在西班牙呢又这个成立了这个异教裁判所，这个异教裁判所比当初中世纪那个宗教裁判所啊还要更厉害啊，更厉害，他们更加的残酷，死在他们底下的人更多啊，所以西班牙成为这个天主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左右手了，那帮助这个天主教要制裁那些异端啊，那为了逼这些人承认自己是异端。无论男女呢，都施以惨无人道的折磨，然后把男人烧死，把女人淹死，或者是活埋啊。那时候，西班牙是全欧洲最强的国家，荷兰只是一个小国。那腓力的暴政到了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啊！1572年的时候啊，民众就起义来反抗西班牙，领导的人呢叫做奥兰治亲王威廉啊。那他又称为是沉默的威廉。那时候法国的日耳诺派那时候还很有势力哈，那时候他们就主张了荷兰他们如果愿意割让一部分领土给我们的话呢，我们就出兵来援助他们这些革命党人哈，因为同时他们也是同样都是更正教的信仰，对不对哈？可是，在那时候就发生了这个圣巴多罗买日的大屠杀，结果这些日耳诺派呢，都被残杀了，所以这个希望就破灭了哈。所以这个沉默的威廉呢，只好继续跟这个西班牙呢在抗争啊。那经过长期的斗争之后，荷兰的北部啊，就在1581年的时候就宣告独立啊。然后呢，以加尔文主义为他们公认的国教。那南部呢，就归附西班牙。所以那时候呢，北边的那个天主教徒呢，就跑到南边去， 南边的这个更真教徒呢，就跑到北边去啊，然后南边这部分就信奉天主教了，后来就成为今天的比利时啊，所以今天比利时那边主要是天主教国家，但是荷兰呢就是更真教的国家啊，然后1584年呢啊，这个独立宣告独立之后3年呢，威廉就被暗杀了，那结果1585年呢，就第二年了，英国就开始出手援助荷兰。因为荷兰那时候就讲说，先是跟法国求救，又跟英国求救，啊，说，哎，请你们来统治荷兰，啊，就两边都不肯，啊，因为接手这个荷兰之后，就等于是他们要跟西班牙打仗啊，大家都不愿意。不过后来那个英国还是派人过来，哈，派一些小部分来帮助荷兰，啊，结果这个1587年又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伊丽莎白女王啊，她就把这个。信奉天主教的这个原来这个苏格兰女王玛丽啊，把她给处死了，对不对啊？你们知道，记得那个原来这个苏格兰女王玛丽后来不是就逃到英国去，本来要请英国庇护嘛，后来被伊丽莎白女王给软禁了。软禁了这个十几年之后，后来这个玛丽呢参与一个谋反的事件，伊丽莎白女王就考虑哇，想要把她处死，可是又犹豫了半天哈，到第二年呢，终于把她给处死了。结果在处死之后啊，这个教皇就呼吁各国啊对英国发动圣战啊，结果西班牙就响应了，因为西班牙就是很不高兴英国要帮助荷兰啊，所以借这个机会他就出动无敌舰队来攻打英国，结果这个无敌舰队呢却被英国给歼灭了啊，本来西班牙是海上霸主的，结果这个因为这场战争啊被英国打败之后。结果这霸主就被英国给取代了，就开启了伊丽莎白一世的黄金时代啊。这个是在1588年的时候啊，这个无敌舰队，你看这个图，这个图啊，那一大堆船啊，看得出来哪个是英国，哪个是西班牙吗？你看那个旗子就知道了啊。旗子如果是白底红十字，那个是英格兰啊，英国的；那个红底黄十字，那个就是西班牙的啊。两边在打啊。那这两边打那个因为那时候西班牙就是很有野心呐、啊，因为那时候他们想说，他们就是要去征服英国啊，就等于把英国要给他整个打下来了哈、哦。那所以那时候就弄了一大堆船哦，所以那些老百姓贵族啊都很兴奋啊，大家都要加入啊、哦，一起去攻打英国。可一出去啊就不太顺，马上碰到大风暴哈、哦。然后后来终于到了英国之后啊。就两边就开打之后，结果他们两边的船只啊，西班牙船只是很大，但是问题是他们的那个炮啊，他们的炮是那种比较什么火力很强，但是问题是射程比较短的。那英国那个炮呢是火力比较弱，但射程比较远啊。结果变成什么样呢？结果那个距离还远的时候，英国就开始开炮啊。结果那个西班牙这个船呢，因为这个射程比较短。根本没法碰到英国的船，结果后来西班牙船就挨打啊，后来就死伤惨重啊，死伤惨重之后啊，你看他们出动了130艘船舰了哈，结果经过一些大战哈，你看到在那个这个英吉利海峡那边哦大战之后啊，西班牙吃大亏哦，吃大亏之后，后来他们就准备要算了，就要回家啊，要回城，结果回城都因为那个风向不对，所以他们只好往北边走啊。往北边走之后，回来又碰到暴风雨，结果更多的船呢在暴风雨当中沉没，所以回到西班牙的时候只剩下43艘破船啊。所以这个让西班牙这个元气大伤啊。好了，结果那个荷兰独立战争就这样子就持续到了1609年的时候就结束啊。然后呢，西班牙是到了1648年。1648年就是刚刚讲到签订有一个那个什么韦斯法利亚合约那年哈，那时候那年他才承认这个荷兰独立啊，那这个荷兰呢，荷兰的这个发生这个独立战争当中啊，有一个神学家叫做亚米纽斯啊，那这个是荷兰当时有一个蛮重要的影响力啊，他是一个荷兰神学家。在他还小的时候呢，西班牙人就来了哈，那时候来攻打荷兰嘛哈，就毁了他的家乡，也杀害了他的父母跟亲友，他就被一些有爱心的荷兰人领养， 长大之后呢，就进入莱登大学受教，然后在校内表现优异。由于他天资啊，阿姆斯特丹的市长就资助他出国去深造。他去哪里呢？到日内瓦啊，日内瓦是就是加尔文的那个大本营了哈。那他在那边就得到加尔文的继承人叫博萨啊，你记得？就是加尔文过世之后，博萨就继承他啊的好评。然后接着他也到意大利去进修啊，回国之后呢，他就在1588年呢成为阿姆斯特丹改革宗教会的牧师，在当时被公认是一个博学能干的牧师啊。他这个人的个性啊是心境和平，他这个人不好争辩啊，不好争辩。那可是呢，在1589年，就是他后来当牧师之后第二年了，他就接受一个委任啊，要为一种这个预定论来做辩护啊。OK，那他要为这个预定论做辩护，可是他在仔细研究查考之后呢，他反而对这种无条件的预定论呢，感到怀疑啊。他就断定说，人呢是有选择的这个自由，可是就跟传统的加尔文主义呢就格格不入啊。好，我们看一下那个加尔文跟这个亚米纽斯他们对于这个预定论的看法哦，是什么地方不一样？加尔文是强调神的绝对主权。神在每件事情上他有绝对主权，可是亚米纽斯呢，他强调说神给人有一个自由的意志啊，所以呢，加尔文他是说人得救的是神决定的，但是亚米纽斯呢说神把这个自由意志给人，所以呢，你要不要得救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所以人得救是人决定啊。加尔文是说你不管你怎么想，神如果要你得救，你就是得救了啊。但是亚米纽斯说不对啊。那神是尊重人的啊，所以是让人自己来决定的啊。那加尔文就说了，他说神会预定某一些人得救，某一些人会灭亡，哦，对，凡是没有预定得救，就是预定他灭亡嘛。那个这个推论是这样子，对不对啊？那亚米纽斯呢，他认为说神的预定是基于他预知啊，神没有预定这些人要灭亡。这些人是为，如果说是预定灭亡的话，是因为神知道他们会选择不接受救恩，所以呢，神就让他们被预定是灭亡的。所以神的这个预定呢，其实也是根据人的选择啊，所以不完全是真正的预定了，但是这个预定是据预知啊。好，这个是关于加尔文所说神预定某些人会得救，某些人会灭亡啊。这个如果说我们神说某些人会得救啊，这个我们比较容易接受啊，比较容易接受。为什么呢？因为啊，我得救是因为神预定的哇，那你会觉得说什么？你会觉得很感恩，对不对哈？不是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怎么样哈，也不是因为我这个突然开窍了或怎么样，我做什么什么好事啊，做什么选择，不是。他说，因为你是被神选中的，被神拣选的，所以这种你会有种感觉，你好像你中奖一样哈。所以你会觉得你会特别，你会觉得你很 lucky 啊，你会觉得哇，我很感谢神啊，我怎么这么多人里面神选上我啊？OK，那个你会觉得这个教义哈，你可以接受。可是呢，这教义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说，神就是预定某些人会灭亡，这个就让人比较难接受，对不对哈？这好像是违反神爱的本性啊！神不是爱吗？神既然爱他，为什么会规定这个人要灭亡？那如果这个人他想要得救怎么办？你还是规定他要灭亡，所以他到时候他只好灭亡，这听起来好像让人很难接受，对不对啊？而且圣经里面说啊，神岂不是说他愿意万人得救，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吗？对不对？那神既然他不愿意这个一个人沉沦，他愿意万人得救，那他怎么会这个预定有一些人灭亡呢？这不是矛盾吗？啊，亚当犯罪难道是神的本意吗？神计划好就是让亚当要犯罪吗？所以这个会让人，加尔文这些这个预定论呢，会让人在这方面会产生一些困惑啊。所以亚米纽斯他就是要解决这种难题啊，所以他就说 OK，这个是还是人决定了，但是神的预定怎么办呢？就是因为神预先知道你会这么选，所以他就这样预定啊。所以这个预定呢，就变成是神的主权呢就被限缩了。其实神没有在这个地方发挥他的主权啊，是让人的自由意志呢高过他的绝对主权。那个加尔文派的论点，我们最明显的在罗马书第9章里面可以看到。罗马书第9章里面有保罗有说了， 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双子就是雅各跟以
以
扫，
扫。
哎，他说这两个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之前呢，只因为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哦，所以那时候他就是选择这个拣选雅各，没有选择以扫。可是这时候他拣选雅各的时候呢，他那时候是跟谁讲的？跟利百加讲的，对，将来杀的要服侍小的。那时候根本两个根本都还没有生下来，还没有做出任何事情，连什么他们说什么话都没有，对不对？所以可见就是说，神拣选人不是根据他做什么啊，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完全是神的主权啊。所以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啊，不在乎定义的，不在乎那奔跑，就是不管你做什么，也不是说你想。那定义的，我这人哇，我想得救啊，我比较爱主。我雅各呢啊，比较渴慕，他要夺那个上好的福分。你会感觉说，圣经里面好像说的是这样，对不对？雅各因为羡慕那个长子的名分嘛，啊，因为这样，所以神拣选他。他说不是，欸，他说完全，保罗说不是，跟这无关，完全是在乎发怜悯的神啊。你说雅各才没抓夺啊，这神很肯定他这种心智啊。他说。跟他说也不在乎那奔跑的，不在乎那定义的。保罗在这边完全把那些全部都放一边去了哈，然后只在乎发怜悯的神。他说，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啊，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所以如此看来呢，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所以是神让法老的心刚硬，然后法老这个人呢，也许本来他也没有特别想怎么样了，但是神呢让他的心刚硬哦，他就特别想说，对了，就在旁边打手势，他的意思就是说，神是任凭法老刚硬，对，那
对。
神法老本来就是要刚硬，所以神让他刚硬，但是这原文里面呢，他直接讲他是说，神叫谁刚硬就是谁刚硬，你也可以这样讲哦，就是说这个神法老的刚硬呢，也是神让他刚硬的哦。好，那
神
这。
任凭他刚硬。
好了，神任凭他刚硬，但是问题是说，即使是法老他想要刚硬啊，这个其实法老的灭亡，照保罗的这边的论点来说啊，其实，在法老还没有出生之前，神都已经决定他要灭亡了，因为不在乎定义的，不在乎奔跑，不是因为他做这件事情啊，让神很生气了，所以神让他灭亡。然后其实一开始神就定了啊，这个照这个预定论来说是这样子啊，好，当然了，下一文他也会说了，他说："但是我们也需要为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哦，这也对哦。但问题现在重点是说，那神为什么会神会让一些人灭亡哦？这个不是跟他的这个本性有冲突吗？哦，还有，你刚说这个神任凭这个法老的心刚硬啊，哦，但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段话，他说什么？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所以一个人要怎么想呢？神可以去掌控的。法老的心要往这边想，或者往那边想，是在神的手中，神可以让他自由流转的。所以你说神任凭他，意思就是说，神呢没有去改变他，但神是可以改变他的，对不对？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了。所以你会看到圣经里面。神有时候让，像那个像亚哈水鲁啊，亚哈水鲁，他们突然这个晚上睡不
波
着，
斯王，
对，波斯王啊，突然晚上睡不着觉啊，然后，很多很巧合的事情啊，对不对啊？然后这个，所以人的一些想法、一些思想啊，你看像那个谁也是啊，那个大祭司啊，突然那个 idea，他说哦，一个人替众人死啊，这就是这个全国的福气，对不对啊？神把一个 idea 放在他的里面，那时候他就抓住那个 idea， 抓住那个想法之后，他觉得这个想法不错，所以他就讲出来了。结果他就是做出了一个预言，对不对啊？那一样的，当法老在面对这些老百姓啊，那该怎么办的时候呢？神就把一个想法放在他的里面，他法老就接下来他觉得哎，对，不错。真的，我应该好好的来哈，来这个奴役这些人哈，不应该让他们自由离开哈。对，因为这个你有时候，那到底你这个想法是出于你自己呢，还是说人家强迫你这样想？ 也没有人强迫你想，只不过人家可以说，神可以给你一个idea，你觉得怎么样啊？他觉得说很好，我接受哈，然后他就认为说这是他的想法啊。好，那这是什么？所以呢，神预定某些人得救，某些人灭亡。神的人的意志呢，也受神的管理哦。根据上面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啊。所以有些人灭亡是神预定的，人的意志呢，也会受神来管理啊。好，那这个亚米纽斯啊，亚米纽斯，你看他所根据，你看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方面的经文啊。保罗说啊，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对不对啊？然后呢，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正道。神愿意万人得救，万人不是说一万个人，原文的意思是说所有的人 ，all people。他希望所有的人都得救、明白正道。哎，那既然他希望所有人都得救的话，他怎么会预定一些人要灭亡呢？这两个就矛盾了，对不对？所以神的心呢，是怎么样的心？我们会觉得说，我们以我们认识的神，我们会觉得说，我们认为神比较是愿意万人得救，因为这个是我们所认识一个慈爱的神，是这样的一个神。但是呢，人让他失望，所以有些人就不得救。这个我们觉得说，这样的一个神是我们比较认识的一个神哦，而不是加尔文所说的那样子一个冷冰冰的一个神哦，他就是这半得救，这半。灭亡啊，这个是彰显我的主权，好像比较不是这样子，对不对啊？好，那所以至少这段经文呢，你会觉得说，哎，神的属性好像是比较他愿意人得救嘛，对不对啊？然后另外在以西结书33章11节又说，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所以神喜悦人得救的，对不对？神喜悦人得救，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神愿意全人类都得救，哦，可是呢，我们还发现，却有许多人他灭亡的，所以可见，神不让他的主权跟意志来胜过人的自由意志，神还是让人有一个自由意志，让他做一个选择。如果说神可以，神的主权，要完全的来胜过一切的话呢，他会让所有人都得救嘛，对不对？所有得救，这个就又符合他的爱，又彰显他的全能，对不对啊？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子，所以可见神让人的自由意志呢，在这当中有一个发挥的空间。你看人的一生呢，我们会面对许多的选择，对不对啊？我们走在人生的路上呢，一到地方就有一个岔路啊，要往左往右啊。神让我们有一个完全自由的空间，让我们能够自由选择啊。他不会强迫你走在哪一条路上，所以我们一生当中，我就做了许多的决定之后呢，到最后呢，你看做了一个选择，另外一个选择，到最后呢，哎，我们到了终点，到终点之后，你会发现神在那边等你啊，他说，欢迎你，你已经到了终点了，我就在这边等你了。那你就想说，哎，你怎么知道我会走这条路啊？对啊，我一开始就知道啊，所以你会发现，你到走到终点之后，你发现哇，我得救了。结果神到那边你就发现说，神说我预定你就会得救。可是我说我中间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选择都是我自己做的。他说是啊，我让你充分的做选择，但是到最后你还是得救了，就是这是我所定的哈。啊，所以这个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这个真理，我们可以说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从地上看，一个从天上看，一个在幕前哈，一个在幕后，一个是人的观点，一个是神的观点。从地上看呢，人有完全自由的意志啊，可以自主的做决定，但是他也必须为自己的决定负责。这就好像一台戏一样，在目前你看到的、所看到的一切都是这样子。从我们人的观点来看，可是呢，在幕后，在神的这个天上的角度来看呢，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从天上来看呢，神呢有绝对的主权。他预定跟掌管整个人类的历史，包括每一个人一生当中的种种决定，这都在神的掌握当中啊。神是超越时间的，他是首先的，他也与末后的同在，这在以赛亚书41章第6节里面所说的。所以呢，他这个我们今天我们是在时间里面，所以我们会有前面后面啊，有先前的，有后来的。那先前的还没发生，后面的我们就不知道。 但神呢，他又在前面，也在后面，所以他根本是超越时间的。你后面的事情还没发生，他都已经知道，他都已经站在那边等了啊。所以万事还没有发生，他全然都知道，在永恒的里面，他的预定跟他的预知是同时发生的，没有分先后。我们的观念里面会想说，哎，神到底是先预知，所以他才预定呢？还是他预定了之后，事情才这样发生？可是，在永恒里面呢，其实这两个在是同时的，同时的。所以，你很难知道说到底是先预知还是他先预定啊？因为神的这个 dimension 已经超过我们这种三度空间的这种认知了哈。那神让万事互相效力，成全他的旨意，这样的智慧奇妙是我们无法测度的。你不知道说，哎，为什么我做这样决定，到最后会发生那许多事情，然后神同时让另外一件事情也在发生，到最后呢，就成全他的旨意啊。好，所以，加尔文跟亚米纽斯呢，他现在讲的，我个人是觉得说，他是在讲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神的绝对主权，一个是人的自由意志。可这是从人的观点来看，这两个是没办法调和的。可是再从神的角度来说，他可以让这一切非常完美的调和在一起，没有任何的冲突。这是在我们今天三度空间的这个世界里面所没办法理解的。那加尔文呢，他说啊，神如果要定义施恩的话，人是没办法拒绝的，因为神定义你，预定你要得救，你就一定会得救。那个恩典来到你的，圣灵来感动你，你一定会接受，你没办法去抵挡的啊。那但是亚米纽斯他是说，神如果要施恩啊，但是人呢是可以拒绝的，因为神是一个 gentleman， 他不会强迫你。你如果拒绝，他就说 OK 啊，我不强迫你。那因为是加尔文说是神决定的一切，所以呢，一旦你得救，你就会永远得救，你不会失丧啊。那亚米纽斯呢是说，人得救是因为你的自由意志嘛，你选择的。但人的心会变来变去，所以你这个救恩有可能会失去的。好，根据你的心态啊。加尔文是根据约翰福音啊10:27-28节，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啊，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的手里把他们夺去，因为他是好牧人，保护这个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讲到说，一旦我们得救了，那就表示说我已经被拣选的了，我被拣选了，那就不会失去这个救恩，因为没有人可以把我们从神的手中夺去。当然有人就说，那可是没有人夺得了，把我们从神的手中夺去，但是如果我们自己选择要从神的手中逃走的话呢，那会不会发生呢？
会。
好，那个另外一方面，亚米纽斯说那个神的恩典啊，救恩会失去呢，最强的是在这个希伯来书6章，然后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如果你已经得救了，这个得救不是假的得救，不是说就是挂名的，他是真的真的得救，蒙了光照了，而且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你圣灵有份就是说圣灵已经住到你里面来，你已经跟他有份了，你对不对？就是已经圣灵住在你里面，你当然是得救，对不对？而且重生哦，尝过善道的滋味，你已经从神，你得到神对你说话瑞玛，对不对？觉悟来世全能，甚至于都眼睛被打开，你看到说有来世啊。所以这样的人，他说这个不可能是假的得救，这是真的，不是挂名的啊。好，这样的人如果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所以一个人真正得救的人，他有可能离弃道理，他说这个人就不能重新懊悔，然后他们是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他说啊，这种人的结局是什么样？就像一块田地啊，若长荆棘跟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结局就是焚烧啊，那焚烧什么？就是丢在地狱里面喽，对不对？所以最直接的 解读就这样子啊。扫罗的例子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对不对？啊，神拣选他了，他被圣灵感动了，对不对？啊，圣灵大大的降临在他身上，所以这人不是假的，对不对？是他真的是尝过天恩的滋味，有与圣灵有份，对不对？啊，可是，在他的身上，我们会看到神的拣选会因为人的悖逆而被弃了。神拣选了他，但是后来他离弃神，就神对撒母耳说：“我后悔了，因为我拣选了扫罗。”你说神既然预定他，他应该就是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可在扫罗的身上，我们发现不是。你说，哎，可能他最后还是得救啊？我感觉好像不像，对不对？哈，他的一生当中，你看不出他后来有悔改的样子，还去交鬼，对不对？然后他逼迫大卫，杀害了许多的祭司，你认为他还得救？他没有任何一点得救的那种迹象啊，那个悔改的迹象，对不对？所以扫罗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说救恩是可能失去的。我们也听过很多一些在天堂地狱的见证，当然这个见证我们只能做一个参考啊，这个不能做绝对的根据，因为我们是以圣经为根据啊。但是有些见证我们可以做一些参考啊，在圣经简报站里面有好几个这个关于天堂地狱的见证啊，里面都会看到同样有一个共通点是什么呢？他们在地狱里面都有看到基督徒，甚至是传道人啊。然后那个传道人呢，不是说挂名的，不是假基督徒，是真的，而且那时候很认真的来服侍神的。但后来呢，在有一些点上面，他们跌倒了，他们这个不愿意饶恕人啊，有一些苦毒在他们里面。结果那东西呢，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到最后他们犯下了很大的难以弥补的罪啊，就到最后他们就在地狱里面。那我们也认识一些人，我们看到他们的一些举止啊，他们以前是很热心火热的基督徒，但可到后来呢，他们犯了罪之后，越来越我们就越来越不认识他了，因为他一直在罪里面越陷越深啊。这个我们相信都会让人失去救恩的啊。所以呢，从这些经文呐，还有这些例子来看呢，我们觉得说，哎，救恩是真的是有可能失去的啊，有可能失去的啊。所以呢，加尔文是说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啊。亚米纽斯是说人有可能失去救恩啊。那加尔文的这套说法呢，会让我们看见什么？看见神的威严，跟看见神的全能，因为他是至高无上的，他有这个绝对的主权啊。好，那亚米纽斯呢？他会让你看见神的什么？神的温柔跟慈爱。你会让你看到说，神是那样的一个温柔，他是一个 gentleman， 他完全不强迫你，他让你自己做选择啊。然后你也看到他的一个爱，就是他愿意万人得救。他的心向着人啊，是充满了慈爱，盼望所有人都悔改啊。但是在加尔文里面，你看到神是一个比较威严的神，甚至有时候是近乎冷酷，对不对啊？就是说，哦，这个神就是拣选这些，不拣选那些。然后为什么不拣选那些呢？你不要问啊，这个是我们只是一个渺小的一个罪人，我们不应该问那么多，因为神要他拿一团泥。粘土要做这个要做那个是他的主权啊，我们没办法说什么，对不对啊？哇，你看到神的威严啊。那加尔文这个说法呢，会让死人怎样？死人感恩，让人信心坚定。你会非常感恩啊，说哇，神啊，我是谁啊，你居然这样拣选了我啊。所以完全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选择，根本是你就是要我得救的啊。就是对于一个得救的人来说，他会充满了感恩啊。然后呢，他会信心坚定，因为知道说神掌管这一切，就他跟保罗说的，你在这城市里面尽管传，为什么？在这里面有许多预定得救的人，所以你知道说神的旨意高过一切，你就不会被外面的那些风浪啊所影响。你说神的旨意必要成就，所以你对神会有一个坚固的信心，在你最困难的时候，神会持守你，让你不跌倒啊。在你觉得说哇这个问题这么大的时候，但是神说你往前啊，因为我的旨意就是在这里头有许多要命定要得救的人，所以你就会不看外面的环境，你会有一个坚定的信心。所以加尔文的这个教义啊， 在这方面很能够提振我们的信心啊。那亚米纽斯呢，他会让人积极勤奋的来做工，因为你知道，就是说这个人要得救啊，是他要运用他的自由意志。所以呢，我们不能说，哎呀，反正这个人命定要得救了，一定会得救啦。我讲也好，不讲也好，他也会得救。所以加尔文派有时候会有个弊端，就是有些人就开始懒惰了。反正神说啊，这边的人他们该得救，他们就会得救。我传也好，不传也好，他都是这样子了。如果神没有命令他得救的话，我再怎么传也没有用。所以人会懒惰。但亚米纽斯的这套论点的话呢，你就知道说我们需要跟神同工哦，我们需要热烈的来传扬主的道。这样子的话呢，让人能够来选择要来得救，好，所以是会让人更加的积极，而且来勤奋的做工，而且呢，你会谨慎的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因为知道说你的救恩有可能会失去，你就不敢随便哦，不敢随便，不然的话说这样我啊我已经得救了，所以我今天再怎么样烂，然后神他就会救我，没有啊？在亚米纽斯论点说不行，你这样的话你会失去救恩的哦。所以会让人比较积极、比较勤奋的做工啊。好，那加尔文后来我们就是改革宗教会了，就是今天所谓的归正教会啊，还有长老会跟公理会。公理会是西方比较多，我们东方好像少一点啊。不过公理会那个国父孙中山还有陆浩东，都是公理会受浸的啊。他们都是接受加尔文的教义啊。那巡理会啊，卫斯理啊，那巡理会，那还有圣公会啊，还有浸信会呢，很多是接受亚米纽斯的这套论点啊。好，那亚米纽斯的教导后来在荷兰呢，就引起很大的神学争论。在1618年到19年呢，荷兰的改革宗的政府呢，就在多特召开一次会议啊，这是改革宗教会啊，Reformed Church。或者翻译成为归正教会，就是加尔文派的教会呢，是有史以来他们最大的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当中呢，就一致拒绝亚米纽斯的教导，把他定罪，然后采纳富有加尔文派思想色彩的教会法规啊。所以那个亚米纽斯呢，这一派呢，随后就遭到放逐啊。隔几年之后啊，那个逼迫他们那个人死了之后，他们又卷土重来啊。可直到1795年之后，他们才得到国家的正式承认啊。那亚米纽斯主义呢，在英国就产生更大的影响，超过在荷兰的影响啊。他就进入了这个安利甘教会，就是英国国教了啊，和绝大多数不同意派的教会当中。不同意派就是说那个反对这个英国国教啊，但是他们比较自立的一些独立的一些教会。那卫斯理约翰就采纳了亚米纽斯主义，成为卫斯理玄道派的这个信条啊，今天美国大部分的教会都接受这个教义啊。好，但是华人比较多是接受加尔文的教义啊，所以今天你如果在华人教会当中呢，他们绝大多数都会说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啊。OK，他那个是因为这是加尔文派的看法，但是另外有一派不是这样看的啊。好，而且不是少数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哎，那另外还有个清教徒啊，清教徒是怎么回事呢？啊，那时候在血清码，这个讲英国了哈，在英国，在血清玛丽在位期间呢，英国就很多更正教徒呢就逃到日内瓦啊，然后就归附了加尔文。那当伊丽莎白登位之后啊，那这些人就带着加尔文的观念就回到了英国啊。那这些人他们就不满足于这个1563年啊，伊丽莎白她颁布了一个39信条啊，这39信条就是把这个英国国教里面他们所信仰的一些东西啊，就把它定下来了啊。这个是已经是比起起初那个天主教的那些啊规矩，已经是有改善了，但他们觉得还不够彻底啊。这些人呢，他们希望看见英国教会啊，在教义还有礼拜仪式，还有教会的结构，还有道德上呢，能够彻底的纯净，所以他们被称为清教徒啊。清教徒呢，是渴望看见每一个教会 都有热心的属灵的很会讲道的牧师啊，他们要求废除当日流行的这个牧师的这个礼袍啊，还有跪着领圣餐的方式，还有婚礼中的戒指仪式啊，还有呢洗礼当中画十字的这个记号啊。为什么呢？他们认为啊，牧师的礼袍会使那个圣职人员成为特殊的阶级，无形当中就联想到天主教祭司的权威。跪着领圣餐呢，就让人联想到天主教的话直说，好像我们在敬拜临在圣餐当中基督的身体。婚礼当中的戒指仪式呢，就代表天主教以婚礼为七个圣礼之一的看法啊。洗礼的时候画十字的记号，对清教徒而言呢，也是天主教的迷信啊。所以呢，他们迫切希望教会把这些天主教的旧校都扫除干净。那后来呢，他们又进一步要求，在每一个教会当中选出长老来负起教会惩治的工作。他们也盼望能够废除主教制，由百姓选出他们自己的牧师，而且所有的牧师呢地位平等。这个就是要使教会的行政呢从主教制变成长老制啊。英国国教他们是采取主教制，天主教也是主教制，对不对啊？就主教啦，然后接下来是神父啦，什么等等，
阶层。
啊，有很多阶层啊。然后呢，他们盼望现在的教会是不是由主教在掌管，而是由长老啊？长老是那些信徒选出来的，哦，由他们来掌管这个教会啊。然后呢，牧师也是由这些会友来选出来啊。那虽然清教徒呢反对英国教会的主教制，还有许多的仪式条文呢，可是他们绝对不脱离教会的，他们愿意留在教会当中，从内部加以改革，然后呢，可以照这个加尔文这个日内瓦教会的模式来塑造英国教会，这是清教徒啊。好，那另外有一些人是叫做分离派啊，分离派的信徒认为说啊，从内部来改革英国教会的工作啊，不是绝望，就是一种冗长乏味的施工。他们认为说没什么希望了，所以呢，他们决定要脱离英国教会，他们就被称为分离派或者是不同意者啊。那在教会行政制度方面呢，这些人他们强调啊，每一个教会都是独立自主的，没有一个教会可以干涉另外一个教会，所以他们又被称为公理派或者是独立派。那时候英国有四个宗教派别，第一个是罗马天主教，第二个是安利甘教派。安利甘教派就是英国国教了啊，第三个是清教派，然后呢是分离派啊。罗马天主教我们不用说了，安利甘教会他们是的教徒，他们多半是拥护国王跟主教制啊。清教徒呢是国会的忠实支持者，那时候国会跟国王是权力是分开的啊。那国会会制定一些法律，那个国王都还要遵循这些法律的啊，然后国会还要批准国王所用的一些预算啊，那时候国会是等于是反映民意的啊。清教徒是国会的忠实支持者啊，他们希望以长老制来取代主教制，不过他们还是留在英国教会里面的。分离派呢，就否认主教制跟长老制，他们主张以地方区会为教会行政的真正单位啊。好，伊丽莎白女王呢，她的态度怎么样？她在宗教上她采取缓和的政策，他反对极端的清教主义，而且他要加以控制。不过他没有来歼灭这个清教徒啊。他发现，当他跟罗马教廷在对立的时候呢，他实在需要许多清教徒的支持啊。1593年的时候，伊丽莎白跟英国教会里面一个大主教啊，一起强迫国会通过法律啊，向清教徒跟天主教徒呢施压。命令所有分离派要认同英国教会，不然就要自动离开英国。很多分离派的信徒呢，在受到逼迫期间呢，就纷纷逃到荷兰去了啊。那1603年啊，伊丽莎白女王逝世，因为她没有结婚呐，啊，她一辈子没结婚，她嫁给英国，然后她嫁给英国，她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一个人呐，她对凡事都是英国的利益为优先。他不是一个对宗教非常狂热的人，他比较是为国家啊狂热啊，因为他没有结婚，没有儿女啊，所以英国国王亨利七世的玄孙呢，就是苏格兰王这个雅各六世呢，就继位，称为雅各一世啊。 他是就是玛丽女王的儿子啊。玛丽女王那时候就是被迫啊，就是逊位啊，把王位传给他。那时候他是雅各六世，那时候他接任这个王位的时候只有1岁啊。好了，他现在长大了，然后他现在就接替这个伊丽莎白女王，统治英格兰，还加上他原来那个苏格兰，所以他现在统治了英格兰跟苏格兰啊。他在英往这个伦敦上任的途中呢，有一群清教徒就呈给他一份千人的请愿书呢，请求修改英国教会的规条。雅各一世于是就召开会议讨论这些问题，结果只达到一项重要的决议，他把其他所有的要求都全部否决了。但有一个要求他接受，就是开始翻译一本新的圣经译本啊。他就派了54个学者，花了5年的时间呢，就翻译成著名的这个钦定本圣经啊，King James Version，成为最广被阅读的圣经译本啊。所以这是这个 James 啊。1618年呢，雅各就允许合法的体育活动呢在主日举行，而且下令要在主日讲台宣布体育动态。在体育讲台上面说今天有什么体育活动，然后你要去宣布，那些所以，那这个清教徒一向是强调啊，主日不可以做工的。这个命令让清教徒非常愤怒啊。清教徒也重视读经、家庭崇拜、道德纯洁。结果雅各王所强调的事情都跟他们对立啊。那1622年，雅各又下谕令啊，只是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呢，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什么。清教徒却相信说，牧师必须依靠圣灵自由传讲神的话，那些不能够容忍这些限制的人就离开英国往别处去居住了啊。好，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好了啊。